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
神要兴起一队大能的精兵，
忠心的管家。
神要训练一群奋力前进的接棒人。
让我们预备做主忠心的接棒人。
听众朋友好，我是陈雅芳，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要继续跟你在接棒人节目当中，在约翰书信里面学习，来到第十三讲，要看的是约翰一书五章十三到十七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祷告。祷告啊，对咱们基督徒来说是一件跟生命的呼吸一样非常重要的事儿。在基督教的书房里面有很多关于讲到祷告的书，有一些书呢很强调祷告的结果，也有的书教导祷告的人有什么样的方法去祷告，但是还是有很多人误解了祷告真正的意义。有很多人他们去教会是因为在他们的生命生活当中有一些个需要，希望在教会里面，如果是大家一块的祷告，或者他提出来的祷告事项能够照着他自个儿心里面所期望的去成就。祷告完了之后过了一段时间，也就发现了，哎，我祷告啦，也有人替我祷告啊，怎么到现在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不行，这个方法不行。于是呢就离开教会，到外头去寻找其他的宗教信仰，希望能够帮他解决难题。另外有的时候呢，祷告也会成为基督徒做决定的借口。遇到了某些事情，有的人他会说，我已经祷告过了，所以呢我决定要这么样做。有的人就说，我经过了祷告，所以我决定什么都不做。曾经有很多的基督徒说，我这样做啊是因为我曾经祷告过的。那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当他们所做的事情并不像是他们祷告所求所想的，于是他们就会想，这问题到底是出在哪儿了呢？弟兄姊妹，你也常常祷告是不是？会不会也有这样的疑问，或者在祷告的事情上有难题呢？今天我们一块来学习，要看的经文呢就是约翰一书五章十三到十七节。现在我们一起听乔荣基弟兄为我们念出来。
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
刚才我们听的是乔荣基弟兄为我们念的约翰一书五章十三到十七节。话说在圣经里面提到祷告呢是有两种的结果，一种就是我们的天父上帝不听的祷告，另外就是上帝会垂听的祷告。在旧约的箴言十五章二十九节，那里这节经文这样说： 耶和华远离恶人，却听义人的祷告。另外，诗篇66篇18节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先知以赛亚对那些个作恶多端的人说，这说的话呢，是记载在以赛亚书第一章15节，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掩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还有啊，箴言的28章第9节，转而不听律法的，他的祈祷也为可憎。弟兄姊妹，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可以说是好几十个地方，都说到神不听恶人和硬着心肠犯罪的人的祷告。但是像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就告诉我们，我们的天父上帝会听我们的祷告。真的，弟兄姊妹，有没有这种经验呢？是啊，如果我们忠心地跟随主耶稣，好好地做基督的门徒，做该做的，说该说的，那我们的祷告天父是垂听的。耶稣曾经教导他的门徒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另外呢，约翰福音16章23节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弟兄姊妹，约翰福音记载的这一节经文呢，其实给了我们非常非常贴心的一个保证。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就是非常强调一定是的。如果你们奉我的名向父求什么，然后你们就可以得到。当然我们不能胡求八求，是不是？当我们真的奉耶稣基督的名向天上的爸爸祈求的时候，一定是中规中矩，要祷告讨神喜悦，不要乱求，是吧？好了，说到我们祷告当中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不知道我们的天父到底是不是听见了。其实呢，当我们祷告以先，心里头有这个念头要向神祈求的时候，神早就知道了，因为他是知道我们的心肠肺腑心思意念的嘛。那我们在开口按照神的旨意去祷告的时候，他当然听得到。可是不见得我们所祈求的他都会答应。为什么呢？我相信做家长呢，听我讲的话呢，一定了解。孩子小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他不懂事儿，是不是啊？要这个要那个，想这个想那个，你是不是全给他呢？不一定嘛，对不对？那这就对了。有一个做妻子的，抱怨说他的丈夫呢，都不接受他所讲的话。那么，有人就问他了，那当你丈夫讲话的时候，你有没有听呢？啊，这个做妻子就很自然的回答说，哈，我丈夫不接受我的话，不听我的话，那我为什么要听他的呢？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答案的话，我想请问弟兄姊妹或者听众朋友，你应该怎么答复这个做妻子的呢？其实不管我们个人怎么样，听到一个这样的问题呢，很自然的就会想到，他只要求别人听他说的，而他自个儿呢，却不听别人说的。所以他的问题，简单的说，就是他的沟通方式是错误的，是很不好的。两个人只是希望对方听自己讲的话，结果呢， 心里头呢就反过来，你讲什么我都不听了。弟兄姊妹，我们向父神祷告，首先要知道父神的旨意。约翰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神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在上帝的旨意中，人能够坦然无惧向他祷告祈求的事儿，那也就是说呢，我们是摸着良心坦然的来到父神面前，而且神会听。至于成就的时间呢，神知道，那我们呢就是恭敬的等候。说到坦然无惧，他的意思呢就是公开的，放胆的。公开可以讲出来的事儿呢，是绝对不会害怕被人家怀疑啊。咱们的心思意念只要是能够在天父上帝面前站得住，任何事情呢我们都可以跟天父说。至于什么时间什么方式呢，那是天父的方法。还有就是当我们在上帝面前不能够坦然无惧的时候，请问你还敢祷告吗？还敢跟天父说这个提那个吗？是不是？所以呢，如果不能坦然地来到父神面前，那这个祷告呢恐怕就是有问题的啦。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耶稣基督教导门徒怎么样祷告的时候，就很直接地把祷告中犯的错误给指出来了，特别是我们在态度和形式上的错误。祷告就是我们属神的人对神的一种交通的方法，应该是把祷告的重点完全的朝着神的那个方位。主耶稣所指责的祷告态度呢，就是人把祷告的重点全放在自个儿身上，祷告的时候的注意力呢都在说自己，我想怎么样，希望怎么样，神啊你祝福我，你帮助我，你医治我，是吧？耶稣用了一个很形象化的方式描述了这样的祷告。主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主耶稣这话的意思呢，就是有一些人他的祷告呢是在表演。假冒为善这个词儿，在圣经原文里面的意思呢，就是像演戏的人，他不是真的。那你说吧哈，虽然我们说人生如戏，可是大家看戏的时候呢，都当是看一个故事，一个小说，不过是有真人把它给表演出来，是不是？如果你是做一个表演，上会堂，到礼拜堂去祷告，那这个人呢，就是很希望别人认为他是一个非常敬虔、非常爱神的人。所以呢，就算他走在路上，他也等不及进入会堂了，突然间就停下来，或者是一边走路一边大声的祷告起来了。那么进了会堂，如果说弟兄姊妹啊，在聚会之前一块在礼拜堂里面祷告，都是低头闭眼睛怎么坐那里安安静静的默默的祷告，或者很小声的祷告，可是这种人呢，他不是，他要站在那个大家伙都能看到的地方，而且是非常大声的，能够让所有的人都听到的祷告。而这样的祷告可以说是一种表演展现。主耶稣说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人不明就里嘛，就会觉得哇， 这个人你看，走着、站着、坐着，他都向天父祷告啊。那别人就欣赏他，不知道就理的就欣赏他、赞赏他，所以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祷告是耶稣基督门徒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如果这个人不是活在神的旨意之中，为了达到人所定的标准，然后去祷告，向天父求这个或感谢什么，这就失去了祷告的祝福了。那在这儿呢，跟你分享一下，咱们都得个提醒哈，就是有五种有问题的形式化祷告，这个我们得避免，免得呢祷告半天神根本就不垂听。第一种形式化的呢，就是固定的祷告经文。犹太人规定，就是在耶稣那个时代哈，每天呢他们得做两件事。第一是背诵释马，表示的是玛利亚的马。释马是希伯来文里面听的命令式。这个释马包括申命记六章四到九节、十一章十三到二十一节，还有民数记十五章三十七到四十一节这三段经文。虔诚的犹太人每天早晚两次必然要背诵全部的释马，你起得越早去背诵就越好，只要在这个清晨的光线足够能够分辨出蓝色跟绿色的时候啊，就是看得也挺清楚的时候呢，就要开始背诵。那晚上呢，必须是在夜晚上九点以前去念这些经文。如果这一天过来过去的可以念释马的时间限制已经到了，不管这个人在什么地方，就是在家或者在外头或者干活或者是在会堂里面，那他呢就必须停下一切的活动，要念这几段经文。第二种犹太人每天要做的事呢，就是重复念十八篇祷告文，这些祷告文呢都很简短。那么律法规定，不是法律哈，律法规定犹太人每天要背诵三次，就是早午晚各一次，也都是背诵这些同样的祷告文。再说呢，有一个母亲呢，每个礼拜三都会把他小儿子带到教会里面去参加祷告会。这个小孩在三岁多的时候呢就会背诵主祷文，所以每个礼拜三他最期待的扒拉着等的就是听到大家一块儿呢背主祷文。可是对这三岁的孩子来说，主祷文是什么呢？是代表他可以结束参加这个无聊大人什么祷告会的时间了，因为一背完了主祷文之后呢就散会了。有的时候我们会想，我们并没有像犹太人有什么例行的祷告文，但是呢弟兄姊妹啊，我们常常想到要祷告但怎么办呢，不晓得该怎么祈求，也没仔细的想或者跟神有深入的交通。于是呢，好，既然主耶稣教导了我们怎么祷告嘛，就把这个主祷文呢背诵一遍，就作为我们的祷告了。如果只是在聚会结束的时候大家一块儿的背诵，那就一定是在个人的生活祷告里面呢也成为一个形式化的祈求。说到第二种把祷告形式化的这个情况呢，就是在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呢都有固定的祷告。话说在犹太人的祷告文里边呢，它是分得非常细的，有吃饭前跟吃饭后的祷告，还有什么呢，关于光火闪电看到新月碎星雨水风暴 当他眺望海、湖、河流，或者收到好消息，家里头使用新的家具，当他进入或者是离开一个城市了，哎，都有一些祷告文呢。每一件事情呢，都祷告，就表示了在人生里面发生的每一件事都要带到神的面前。不错，我们向神感恩是很好的，但是形式化了呢？你说这祷告是什么？就完全没有意义了。有一回呢，就有件事情说到一位牧者，他是每天都开车的，那么这个师母呢也是坐在车上的，而那天呢刚好有个教会的肢体坐在车上，这师母坐在旁边啊，于是就说了，你看呐，我们家这个车呢，驾驶台那个前头挡风玻璃那个附近呢，你看贴了很多的，粘了很多的陶瓷的这个娃娃，啊，这是我们家女儿买的，你看一二三四五有五个，他们都是祷告的姿势，你看吧，挺专心的是吧？那我们一家有五个人嘛，所以女儿呢就买了娃娃呢，就贴了五个娃娃在那个车头上，为什么呢？因为随时要为开车的牧师，我们全家在车上有平安。听了让人觉得，真的完全交托，是不是？可是呢，这师母呢又说了一句话，她说：“哎，其实呢，我们家牧师开车啊，常常呢就开开的呢，把速度开得过头了，太快了，所以呢，随时需要为他祷告。”弟兄姊妹，一个驾驶者。开车的人在路上呢，自己要开的适当，要开的对，是不是？这是一个守法的原则，不是说我爱开多快，我祷告了就可以了。如果是把祷告当成某一种保障啊，早午晚哪个时辰到了我就祷告，神就会保守我，这样的祷告是错的。第三种形式化的祷告呢，是在时间上的一个死硬的规范。犹太人很虔诚，他们一定按照规定的时间，哈，每天你看哈，上午九点、中午十二点、下午三点要祷告，不管他们在什么地方，到了这个时间一定要放下活祷告。回教徒也有他们的习俗，他们不只是三次，而是五次。有一个故事呢挺有趣的，说到有个回教徒拔刀追杀他的敌人，突然间听到提醒他们要祷告的时间那个号筒响了，于是呢他就停了下来啊。他们祷告的时候呢一定要跪在一个小地毯上面，他就打开地毯跪下来，很快的念完了他的祷告文，然后站起来继续的去追杀仇敌。在一天当中能够守住固定的时间向神祷告是好事儿，但是如果每一次祷告以后却没有想到跟神的沟通，听神的话，知道神的旨意，这个祷告是什么样的祷告呢？第四种让祷告形式化的现象，就是非得到某一个地方他就不能祷告。有些地方呢特别容易让我们的心安静下来亲近神，是的，真的。可是有些人认为只有是在教会里面，或者是某一座山坡上，或者是河水旁边祷告，神才会比较听，这就错了。这个想法是危险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是把神限定在某一些所谓神圣的地方。我们不要忘记，宇宙太空整个地球啊，整个全世界无限大，都是天父上帝的。有一段时间非常流行呢，弟兄姊妹哦，有很多很多国家很多地方要上祷告山去祷告，那么很多教会都觉得这个举动非常的好，于是呢特别呢就举办了一些个活动，就是要到某一座山某一个地方 去祷告。哇，那有很多的弟兄姊妹觉得，是啊，如果我也能去的话，我的祷告呢一定是蒙神垂听的。于是很多信徒呢就赶紧的报名参加那些祷告团。我们每个人在祷告的时候一定必须要安静清心的向神祷告。我们可以去到一个我们方便的地方，不被打扰的地方。但是如果过分的强调非得到某座山某道河旁边去祷告神才会同在，这个想法跟做法是不是对的呢？好了，最后一个有问题的祷告形式呢，就是以为祷告的越长就能够越蒙神垂听。有一些关于祷告的教导认为呢，你如果用很长的时间祷告敲上帝的门，他一定会回答开门啊，或者让你进去仔细的听你需要什么。不是的。那所以呢有很多祷告的方式啊，这个看法知道的这个经验呢不一定都是对的。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天父啊跟我们的沟通是非常直接的，并不是需要靠外在的一些什么或者时间的长短。话说这个在使徒行传十九章那儿，保罗在以弗所传福音，他带领了很多人信主。可是当地呢有一些制造拜偶像那个器具的人，他们一看哟，大家信了耶稣以后就没生意做了，因为不去拜偶像了嘛。于是就鼓动了很多人起来呢反对保罗。他们聚集起来大叫啊，好像很悲惨的大灾以弗所人的亚底米啊，这个亚底米呢就是以弗所人他们有些去拜的偶像的名字。这么狂喊了两个钟头有用吗？弟兄姊妹，主耶稣教导说你们祷告不可向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主耶稣告诉我们不可效法那些人，因为我们一切所需要的天父早就知道，我们不需要唠叨或者长时间的用反复的话去告诉神。以神为中心的祷告，我们呢应该第一感恩祷告啊，我们所需要的天父知道，只要我们怀着感恩的心过每一分每一秒那就够了。第二个呢就是要饶恕啊，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个债是罪，我们最难学的就是原谅别人。所以如果我们有神的爱，我们就像主耶稣一样愿意饶恕了。说到这个第三种祷告的内容呢，就是倚靠。我们要凡事倚靠神，特别在遇到难处试探没有力量的时候，我们真的要靠主胜过试探胜过难处，并且是安静的仰望神的带领，去仔细的体会主耶稣给我们的能力。弟兄姊妹，祷告的内容真的可以反映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跟神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越深，我们祷告的可能会越直接越简单，也越贴天父的心。